兄姐妹早上好，今天是我的荣幸可以站在这里来跟你们讲道。我祷告希望大家都能够被这篇道所鼓舞，求神来祝福。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基督徒管家的职分，体现在我们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时间、恩赐、财富来荣耀神。我先来讲一下管家的定义。在诺亚韦伯词典中，管家一词的解释是受雇于大的家庭，管理家庭事务，还有其他的仆人，包括收租，还有管理账目等等。在圣经中，管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他负责打理亚伯兰的家业。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里，凡是当管家的都被赋予了极大的能力与信心。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基督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摘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管家，神赐给我们相应的恩典和恩赐，而我们的职责就是把我们所领受的播散到这个世界，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说到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管家的希腊原文是 okinomos， 这个词是从两个词根来的，一个是 okios， 是家的意思，还有 nomos 是原则规则的意思。这个就好像在说家中的一个管家，就是家中的这个家中的一个规则，一个准则，而这个规则跟家里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大的关系。管家虽然被赋予了管理家庭的职责，但是家中的产业却不归他所有。一个管家总是要对他的主人交账。一个管家可以公义又忠心的服侍，就好像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当管家一样。还有一种像在路加福音中描述的不忠不义的管家，浪费滥用他主人交给他的产业。同样，我们今天是神的管家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所以我们有责任管好我们主人交托我们的产业，包括了每一件事。因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都是属于他的。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所以我们拥有的都是神的。从创世之初，神就指派人来治理他的创造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管家的职责是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提到基督徒的管家的职分，是因为它深深影响着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我们在生活中操练并且真正明白作为一个管家的重要职责时，我们会享受因为奉献神而带来的奉献神侍奉神而带给我们的满足。但是我们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将自己献给神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他。我们基督徒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的教会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管家。教会忠于各样侍奉时，我们就是神的好管家。什么是教会的职责呢？他必须领人信主，还有传福音给来教会的人，不仅在我们生活的区域，也在海外。管家的职分可以操练基督徒属灵的生命，同样我们也是蒙召成为 耶稣基督中心的管家。这关系着我们这帮神的儿女在神所赐给我们预备的教会里面，按着他所赐的恩赐、才能、时间还有产业去荣耀他，成为中心的管家。第一，一个管家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个谦卑侍奉主的人，他必须谦卑地看到自己只是一个仆人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带领的人，那么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跟从神。在我们看到教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看到自己是主的羊。一个管家应该忠心管理他主人所交托的事情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仆人，他的主人交给他的产业并不是他自己的。一个管家打理主人的产业，但并没有产业的所有权。对于主人，由于主人对管家的信任，我们很容易渐渐把自己的身份给忘记了，我们会把自己当成了主人。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心上刻字的话，我们心里应该写着仆人这两个字。当我们被主人称赞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开始飘飘然地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，并且允许自己像主人一样的行事，所有权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，然后我们就真的相信那些主人交付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。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问题。有一个很有钱的农户，他非常的勤劳，并且为自己积蓄了许多财产。他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，于是雇佣了一个勤劳的年轻人来帮他。他把自己的农场都交给年轻人打理，这里我们暂且称呼他为农户的管家。一年以后，有一天当这个农户和他的管家在阳台上，这个农户听到了远处的声音，就问他的管家是什么声音。这个管家回答道，主人，我看到也听到您的马车来了。他的主人称赞他说，你的眼睛真好，耳朵也很灵。但是许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忠心的仆人努力工作，他在农场里种植了各样的水果果园，使整个农场都繁华了起来。他也不断受到主人的肯定和奖赏。又有一天，他们同样站在阳台上，主人听到了远处的声音，他知道他的管家眼神好，耳朵灵，于是就问他那是什么声音。然后他的仆人回答说，他这一次没有像上次那样回答，他说，我听到看到了我们的马车来了。真的吗？主人回应道。他问我谁坐在马车里，管家回答道，在我们马车里的是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，他们刚刚从我的果园里摘果水果回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只是神的仆人。我们教会，我们仆人是为教会，而教会不是为了仆人。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侍奉，但是我们所做的目的是为了服侍教会。我们必须以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教会是我们属灵的牧养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时常需要在我们的心上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不仅仅是一个仆人，而且我们是应该当一个谦卑的仆人。我们是神所交托给我们，神信任我们把这样的职能交给我们，我们就应当忠心的谦卑的去完成，而不是去取代主人的地位。即使是有许多人称赞我们做得好，但是我们这么做也只不过是做我们应当做的职分。我们不应当以一个高抬自己的心态来服侍神。第二点，管家是一个特殊的仆人，他是其他仆人的管理者和带领者。一个管 管家职能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管家他有职责去，他有责任有并且去做好神所交托给他的事，他要管理并且带领其他的仆人。有一件事非常的，有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就是去管理人。曾经有，因为人是很难管的，在你管理人的过程中会碰到许多困难。比如说有一个，以前有一个教会的带领人，一个教会的牧者，他说，我以前是一个放羊的，但是后来40年以后，我开始去牧养人，我开始去牧养神的教会，但是我发现人比那羊要难牧养的多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执事、长老、牧师身上，他们的担子会更重，因为他们必须依靠神的恩典做众人的榜样。他们不仅是在一个高位去，好像是比人家有更高的职分，但是其实他们应当做的是去依靠神，并且做一个好的榜样，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。在教会里面，管家应该去带领并且去带领那些其他的仆人。如果一个管家他正在去训练别人带领别人，那么他自己首先就必须充满神的话语，他自己首先就是必须是一个神的跟从者，他必须要按照神圣经的标准来生活，来给别人做一个好榜样。第三点，管家应该在神交付给他的事上殷勤，并且热衷于他的呼召。真正的神的好仆人应该是对神交给他的事有忠心、有热心，并且他愿很努力的工作，他有爱心，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言语上都有爱心，并且他非常的乐意去服侍神，去做神交托给他的事情。让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些什么叫做真正的很好的管家。我们作为管家应该为着神天国的事情忠心，为他的事所热心殷勤。以前有一个人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他说， David 叔叔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赚大钱？我当时愣了一下，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，你如果不那么专注在钱上，你会得到更多的钱。然后我接着跟他解释，比如说你是一个裁缝，如果你只是注重在你挣了多少钱和你的利润上面，那么你就开始会想到要怎么样降低成本啊，怎么样用劣等的布料啊，怎么样去卖得更贵啊，然后降低成本啊，用劣等面料啊，然后多赚人家的钱。但是你就再也不会去专心在你怎么样去缝纫啊，你怎么样把衣服做得更好这件事上。所以说到结果是，最后的结果是你会失去你的客人，你也失去了你的利润。但是如果你专注在你所做的事上，你用很好的布料，并且你用很精细的手工去替人家缝纫的话，那么自然而然顾客就会来找你，自然而然你就会有更多的客源，自然而然你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了，并且神也会祝福你。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管家，他不应该逃避他的职责，也不应该怕受苦。一个真正的管家，他就是应该殷勤努力的付代价的来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事。如果你作为一个管家，你只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，那么你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家。 我总是对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，说我到底是想我现在这个今生舒舒服服的活，最后死的时候下地狱呢，还是我真正的为神忠心的来生活，我受苦，我愿意为神付代价，以后我得神的奖赏呢？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劳苦，不愿意付代价，不愿意努力的话，我们是对不起神，我们是有亏欠神的。创世纪第31章，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在拉班家里是怎样服侍他的岳父，是怎样殷勤的劳作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为了神寻找以色列的下一个王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忠心。他当时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儿吗？然后耶西回答说，还有一个在放羊。然后撒母耳就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包括还有大卫，他为了保护他的羊，他去跟狮子和熊来搏斗，为了保护他的羊群。所以从他们身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是一个忠心的好仆人的形象。一个真正的好仆人应该是忠心，应该是劳苦殷勤的。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说到，然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第四点，一个好的管家会经常向他的主人汇报他的工作情况，并且请求主人的指示和带领。他在做事情之前会先问他的主人。同样，我们今天在做事前有没有先问我们的神呢？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呢？就像一个会计，他每天要去查他的账，进了多少，出了多少，是不是平衡？那么同样，我们作为神的管家，我们每天也需要来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做好，我们要反省省察，并且认罪，如果我们有做的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是否做得够好。第五点，一个管家他注重细节，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。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在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你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就建成一幢高楼大厦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注重细节，我们可以一步一个脚印的，一砖一瓦的来盖一幢房，来盖一幢房子。所以当神把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以一个很随便很无所谓的态度，我们应该去注重细节，我们应该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。因为福音它是在每一个人身上起作用的，所以我们当用福音去牧养别人，去教导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注重每一个人他吸收了多少。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水管同时灌满12个瓶子，但是我们可以用水管一个一个的装满。所以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应该在祷告的事上忠心殷勤，我们应该去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关心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光景的情况，帮助他们在每一个人在福音上面，在认识神上面有所成长。同样，第六点，一个管家他有信心，他知道他的主人会供应，会预备。一个管家他知道他唯一所能依靠的就是他的主人，而他的主人才是掌权的。所以说真正的管家，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他不会被一些错误或者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去影响，他不会说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但是他如果想到 神会预备给我们一切所需，神既然叫我们做这样的事，就一定会预备给我们相应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完成，并且来指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信心。就像摩西那个时候说，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是拙口笨舌的。包括以利亚也说他太年轻，包括耶利米也说他太年轻，包括以赛亚他对神的对神的回应，当时神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愿意为我而去呢？以赛亚就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神啊，请差遣我。所以说，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，他知道，如果神他呼召你去做一件事，神他把一件事派给你，他一定会给你相应的恩典，把它做好，因为那是神的工作，他会与我们同在。第七点，一个仆人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，他没有自己的想法的。有一个很重要关于仆人的概念，一个管家的概念是，他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一切所行的都应该顺服他的主人，他的主人告诉他怎么做，他就顺服他的主人该怎么做。但是我也知道这一点对我们很难，就是我们要打破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要摒弃自己的一些意志，我们来顺服神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愿意顺服神的例子。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4:13-14里面所记载的。以赛亚书14:13-14，14:13-14说到撒旦的堕落，他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竟何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竟何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高到云之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、至上者同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这里他堕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骄傲，他不愿意顺服神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到底是荣耀自己还是荣耀神。第八点，我们必须要警醒的是，我们如何很好的利用神给我们的时间还有才能。如果我们真的想到说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而神给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的，而是神的，我们就会好好的利用。就像圣经里说，你们箴言里面5说到的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哥罗西书4:5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与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这些话不仅是对于以往的信徒说的，也是同我们现在的信徒说的。因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时间，其实就可以反映我们对于神的态度，对于时间的态度。每一天我们都应该珍惜神给我们的光阴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利用。如果你真的去数算你的时间的话，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多少时间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珍惜神给我们的。我们应该时常的来省察自己，我们是否在服事的事上有改进呢？当我们很多年过去，当我们回首的时候，我们是想，我们的时间到底用来做什么了呢？ 是把它给浪费掉了呢，还是我们真正做了一些许多有意义的事，真正的抓紧时间来服侍神呢，来去给人传福音呢？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到底给了神什么？神赐给我们时间光阴，神赐给我们恩赐，但是我们回应给神什么？我们是浪费了他的时间吗？还是我们很忠心的去利用了他给我们的时间？我们是把时间混过去了呢，还是我们很珍惜的神的时间，并且我们等待着以后神来的那天，我们要给他面对面向他交账？还是我们去拜偶像，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一些不该的事情上呢？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去，我们面对，我们每一天都面对许多的决定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怎么样来做决策，我们哪些事是对我们更重要的。同样第九点，我们一个好的仆人，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会去很好的运用神赐给他的恩赐，并且为神的国来服侍。我们今天知道，我们今天不管有什么样的恩赐，我们是会唱歌也好，我们是会讲道也好，这些恩赐都是从神来的。同样，我们也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，忠心的来服侍神。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四到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说道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说，管家，我们作为管家，我们应该是有智慧的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，去荣耀神，把荣耀归给他，去服侍他。当神给了我们许多的才能和恩赐的时候，不管是在音乐方面的，不管是在学术方面，还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商业头脑、你的领导才能，各个方面的，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恩赐。神他希望你按照他所喜欢的方式来运用，来服侍他，来建造教会。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说到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我们应该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造就其他的人，而不是取悦我们自己，不是使我们自己更骄傲，使我们自己更得荣耀，而是用这样的恩赐去造就别人，去服侍神，去荣耀神。罗马书第十五章一章第二节说到，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所以说，我们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恩赐，而是我们是否有忠心，我们是否忠心的运用了我们的这些恩赐。我们不要去整天在想我们做的不好，而我们要想我们到底对神有没有忠心。就像 Preacher 海森，他肯定会有传道的恩赐，他会有讲道的恩赐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所以我们应该专注在我们自己的恩赐上，并且运用它来荣耀神，而不应该去担心我们不具备的恩赐。就像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到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最后一点，一个管家他必须有正确的金钱观。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他必须知道 怎么样合理的运用神所赐给他的钱来荣耀神。所以对于一个好的管家，重要的金钱观是十分的重要的。我们一个人的金钱观就反映了我们对于基督的态度。因为神在圣经也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运用神给我们的钱。这体现了我们的金钱观其实体会了我们对神的态度。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故事，讲到十一奉献的问题。有一个叫 Gary Thomas 的人，他写道，当我们想到永恒生命的时候，当我们想到永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重新我们的金钱观。即使我平时积攒了再多的钱，我想尽力的去做一个喜乐的去奉献的人，但是我承认这并不容易，特别是当我在我意识到有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难让我去奉献很多的钱的。其实你的所有的收入，你挣得越高，你交税也多，但是每一个奉献给神的，当你奉献的越多，你的税收就越少。所以说今天神要我们的是要我们有忠心，神要我们乐意奉献的心。当我们乐意奉献给神，我们奉献的越多，神就给我们越多，神就祝福我们越多。所以同样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被赋予了很多的钱财，其实你就是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去好好利用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。第二，神他认得谁是忠心的仆人，神知道谁对他有忠心。路加福音12:41-44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说的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所以最后我想说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到底盼望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当然是盼望与神永远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要劝勉你们，你到底当你见到神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到底神是会对你说，哦，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对你微笑，还是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努力的殷勤的来侍奉神，做他忠心的好管家，并且荣耀都归给他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